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4号，星期三。前天4月12号，就在同一天里，中共内部发生两件很蹊跷的事情，头一件很重要，后一件很特别。头一件事情就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大管家董红被进一步追究，受到习近平、习家军的追杀，送交检察院，说是提起起诉。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亲信，就一个叫杨雄，曾经当过上海市长的人，突然死亡，在4月12号是猝死。那么先说头一件事情，董红呢是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的亲信，而且被称为他的大管家，因为呢，在王岐山地方任职的时候，他是从2000年开始就追随王岐山。如果说王岐山是广东省副省长，他就是。广东省府的副秘书长，这个董红，当王岐山调到海南去当省委书记，这个董红就在海南省委任省委副秘书长。后来王岐山到北京当北京市市长，这个董红就到北京去当北京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副秘书长跟秘书长有什么区别？秘书长呢，一般是管公事比较多，负责这个市长也好。省长也好，省委书记也好，但是副秘书长呢，就是管一些公事，但是很多的涉及到这个他的上级，就这个省长或者省委书记或者市长的私人事务，甚至包括他可能家族背景的企业，他都有可能涉足一些、掌控一些。所以这个董红呢，就被称为呢是王岐山的大管家，有可能跟海航集团相关的一些家族企业、家族白手套，他都涉足。那么去年一年呢，是王岐山跟习近平分裂的一年。王岐山在之前，当中纪委书记，甚至于常委，就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呢，跟习近平看上去如胶似漆，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一个当总书记，一个当中纪委书记，然后联合使用选择性反腐去对付政敌，重创江派，重创团派，重创红二代太子党，为习近平巩固权力啊，可以说王岐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那个时候追溯到说他们年轻时候在延安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就结下了一些交情，那么后来在中共高层合作。但是蹊跷的是，到了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就19大之后，当习近平权力大握如日中天，有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之后，突然这两人的关系生变，习近平跟王岐山渐行渐远，而且出现了裂痕。那么具体说来，首先是路线斗争，在大政方针上两人不鸟闲，比如说关于中美关系，关于香港大抗争，关于中国的经济怎么处理，王岐山是主管过经济、主管过外交的，很多方面不同意这个习近平，因此两人产生了裂缝。最后呢，这个裂缝越来越大，在过去这一年2020年就走到了决裂的地步。在过去这一年，习近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啊，先后把王岐山的亲信人马都拉下台。首先拉下台的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蒋超良是以前王岐山作为救火队长，解决金融危机、解决这个沙士危机的时候，蒋超良都是王岐山的左右手。后来，所以王岐山当了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时候，这个蒋超良就跟着仕途上升，最后成了中部大省湖北省的省委书记。但是大瘟疫一起，习近平就借大瘟疫为由炒掉了这个蒋超良。而反过来把他的亲信人马、习家军人物，他的亲信就上海市长殷勇调到湖北当省委书记，叫殷勇就义。之后呢，王岐山还有一个亦师亦友的亲信，红二党太子党人物叫任志强，他是王岐山亦师亦友的，可以说最亲密的人。在中学时代，那么王岐山就是任志强的辅导员，说两人呢睦睨之交，一直到后来王岐山在高层任职，说半夜三更都跟这个任志强通电话商讨国家大事。但去年任志强看不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写了篇没有点名的文章，说是剥光了衣服都要当皇帝的小丑，就讲习近平，结果习近平勃然大怒，把他打入大牢，后来更判处重刑18年，而且招呼任何人不得去说情啊，不得去说相，不得走关系，就是警告这个王岐山不得去说情或者打招呼。再后来就是去年召开五中全会前，突然就是王岐山的大管家这个董红突然被拿下。在五中全会前，不仅董红被拿下，说是违纪违法，而且呢， 还传出风声说可能发生新的林彪事件，就说习近平习家军可能打倒王岐山，那么再现毛泽东时代的林彪事件。那么当时风声鹤唳，到后来五中全会开了，王岐山没有倒，那仅仅是因为他是国家副主席、第八常委，在毛泽东死后还没有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啊，基本上王岐山要等到明年二十大之后逐渐的退隐。但是王岐山的亲信人马都被习近平、习家军拉下来了，尤其是董洪非常重要，因为董洪呢是除了当副秘书长，在追随王岐山之外，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啊。这个董洪又调进了中纪委，当了一个巡视组的组长。那么巡视组组长听上去很小，实际上握有尚方宝剑，生杀大权，相当于古代的钦差大臣，到地方去巡视，可以指东打西，搞选择性反腐。所以这个董洪呢，被视为副部级的高官。但是去年就在五中全会前突然被拿下，因为这明显是针对王岐山。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打狗还看主人，所以打董洪就是打给王岐山看。习近平对王岐山进一步警告，叫他不要加入反习势力，或者不要再搞动作或者说什么话来妨碍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妨碍习近平的连任或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所以对董洪打下去之后继续追杀，到现在就第二步，突然在4月12号宣布把这个董洪呢移交法办，移交给检察院起诉。理由表面上的理由都是贪腐，因为中共高官没有人不贪腐的，各个家族都贪腐，包括习近平、王岐山的家族都有贪腐，给他讲了几个贪腐，说行贿受贿啊，以权谋私之外，突然就讲到这个董洪的政治问题，说他违背了政治规矩，说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而现在党是习近平的代号化身，所以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因为他忠于的是王岐山而不是习近平，所以在习近平和习家军看来就是对习近平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两边人，然后还说利用这个手中的权力干涉什么纪检办案，也就是说在插手一些事情，也就是说这个董洪在搞一些活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搞反习势力的活动，所以这就是习近平要把他拿下的原因。这个董洪被进一步追杀，也可以显示王岐山未来的命运不妙。虽然说2018年那次修宪是习近平、习家军，包括还有王沪宁、王岐山合谋，是让国家主席取消任期制，同时又取消了国家副主席的任期制。如果说按照他们两人的搭档关系，那么习近平延任，王岐山也跟着延任。但是现在王岐山显然不能延任了，加上明年也74岁了。那么接下来政治局常委中本来有几个根据年龄7上8下还可以留任的，像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啊，这个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还有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这些人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分到国家副主席这个位置。那么这个4月12号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杨雄的死亡，突然死亡。这个杨雄呢为什么是江泽民的亲信呢？因为杨雄最早呢是江泽民的长子江连恒的马仔亲信，江连恒搞了一个公司叫做什么上海联合什么集团公司，那么江连恒呢是法人代表，也就是创办人、创始人，是真正的老板，但是杨雄却是总经理，也就是被江连恒请去当总经理的人物。由于这层关系，后来江家就扶持这个杨雄，在政坛上扶持，从2001年开始先扶持他当了上海市的副市长，最后呢又扶持他逐渐当了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后来在习近平上任的2012年底和2013年初，突然这个杨雄被提升为上海市长，当时呢舆论大哗，大哗的原因是因为呢杨雄是一个说双非市长，双非就是既非中央委员也非中央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死后上海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上海是中国的直辖市，其重要性不亚于北京，居然有一个双非人物当了市长，就是杨雄。那么显然当时是一个利益交换、权力交换，就是江泽民集团扶持了习近平当接班人，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超过了胡锦涛团派所推的人物李克强，那么习近平就投桃报李作为政治交换，他上台之后上海这个地盘继续交给江家控制，要江家的亲信出任市长，这就是这个市长杨雄的来历。而当时市委书记是韩正，本来就出自于江系江派，所以在习近平执政的头5年 上海的地盘在江家手上，就是杨雄。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跟江派发生了权力斗争，原因并不是因为说习江有什么原先就有什么矛盾，原先都是合作关系，而是因为薄熙来事件。因为薄熙来事件发现薄熙来要跟习近平争大位，图谋篡位，那么得到了一些江派人物的支持，包括前两个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还有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支持。那么当时呢，习近平在王岐山的协助下，利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搞反腐，把已经卸任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拿来反腐，先是把这个薄熙来投入大牢，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秦城。那么当时打薄熙来的时候，薄熙来还是政治局委员，是重庆市委书记，而习近平作为副主席，是跟前总书记啊胡锦涛还有前总理温家宝携手办到的。那么应该说胡温对习近平这里有恩。之后呢，打这个徐才厚、郭伯雄和周永康，那就是王岐山的帮助，王岐山对习近平有恩。那么这一仗打下去之后，那个时候就习近平习家军跟江派江泽民产生了矛盾，说习近平逐渐就对这个上海市长啊这个杨雄不满，千方百计要换上他自己的人，就是习家军。先是把市委书记换了，因为十九大之后韩正去中央当了政治局常委，这是江家的许诺承诺，只要韩正这个听江家的，那么江家要把他保送政治局常委。韩正果然当了政治局常委。那么习近平先是安排他自己的亲信习家军人物李强当了市委书记，然后就逼退这个杨雄。杨雄在十九大之后就主动告退，2017年主动辞职，实际上是被辞职。辞职之后，习近平就安排他的亲信习家军人物殷勇去当上海市长。这杨雄辞职之后呢，干什么呢？就是，这个任一个虚职，先到人大给他搞一个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到政协给他搞一个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就相当于挂个名。这是被习近平逼退的人物基本的路数、基本的这个结局和出路。后来这个杨雄呢，据说非常落魄啊，这个失去上海市长宝座之后，说有一回人们发现，这个人虽然在人大政协还是高官，那么以前又当过上海市长，说是几乎要相当于说是一个接近于国家级的人物了。但是呢，有一回在上海开一个会，说有人发现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街头，在上海的复兴路口发现他拎一个塑料袋一个人站在那里，一副啊失魂落魄的样子，就逐渐呢触景的凄凉。那么这是杨雄。杨雄给江家卖命，由于习江斗争他成了牺牲品。那么就在前天4月12号他突然死亡，这个突然死亡也很蹊跷，说他死在上海华山医院，因为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但是呢，这个官方给了他两行字，还做了一个所谓正面评价，说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就是说不是以污名化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但是这个人得心脏病的头一天，他去出席了个晚宴，喝了酒，然后晚宴喝酒回到家之后就感觉了不舒服，身体不适，当天晚上送医，第二天就走了，死了。这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鉴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此的激烈，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真是心脏病突发而死，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去赴宴有问题，有人给他下毒，在晚宴或者酒里面下了毒，导致他住院然后身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其他可能性，不排除其他非正常手段让他被死亡。这个人死的时候68岁，还比较年轻，所以突然就这么走了，猝死。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到江家，涉及到江泽民，涉及到江泽民跟习近平之间的斗争，江派跟习家军之间的斗争，也跟明年二十大相关。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4月12号，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大管家进一步受到这个追究。那么另一边就是说，这个江泽民的亲信杨雄突然死亡，这跟明年的二十大肯定相关。因为习近平呢，想追求连任、长期执政、终身执政，那么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在这之前进行权力部署，清除所有权力的障碍，尤其其他派系的任何动静。比如说这个杨雄，可能虽然在人大政协任闲职，但是可能说了一些话，这些抱怨的话，这个不满的话，甚至于呢，这个发了一些牢骚，或者说参加了一些反习活动，受到告密，然后习近平要把他出之而后快。 但说到这里，很多人都感到这个奇怪或者说失望，说为什么权力斗争习近平老是取胜？其实习近平的内政外交一塌糊涂，外交叫战狼外交，是使共产中国的现在像四面楚歌，八面受敌。内政呢，大瘟疫啊，经济滑坡，还有这个外资撤离、美中贸易战等等。新疆集中营又成了个大丑闻，国际大丑闻。那么它的长处在哪里？长处就是无时无刻啊，每时每刻、日日夜夜都在谋划权力斗争，谋划自己的安全。那么它就有三招、三板斧，或者说是这个三大法宝。一大法宝，掌握人事组织，就他的亲信，清华大学跟他上下铺的这个陈锡当了中组部长，通过中组部长陈锡任命官员，来把习家军安插在各种要津，甚至是省部级高官这些位置上。再从人事上啊，控制权力，只要习家军到了位，那么他就到处都知道信息，习家军可以到处监控人，给他告密，一发现有对他不利的人、不善的人，立即抓捕。反正中共高官全都有贪腐，一抓到先抓啊，是政治罪名，之后再给他找经济罪名，不愁找不着。习近平的第二个法宝就是掌握宣传喉舌、党媒党报所有的网站啊、电视台、电台，就通过他的亲信中宣部长黄坤明啊，习家军人物掌握这个，掌握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党媒党报成天给习近平歌功颂德，什么京剧啊、什么平语近人啊、什么平视世界等等，每天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塑造好像无上的威望。那么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又主张新权威主义，给习近平抬轿子，所以王沪宁跟黄坤明一唱一和抬轿子的结果，把习近平抬高到无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要跟毛泽东比肩，建立这个不可动摇的权威或者是声望，然后使习近平能够藐视政敌。习近平的第三个法宝就是刀把子，通过掌握政法委、国安、公安这些系统啊，或者中纪委的一部分，然后呢，通过选择性反腐去打政敌。只要一发现有任何人对他不利啊，有所谓妄议中央说对他不利的话，或者有什么动作反西势力的串联，他立即动手，先发制人，抓了再说。先抓人，然后再罗织罪名、经济罪名，随手拈来，信手拈来。由于这三大法宝，看上去呢，习近平权力巩固，大权在握，权力傲慢，炙手可热，藐视天下，藐视政敌。实际上讲，治国理政，按道理来讲，王岐山比习近平强太多了。王岐山呢，既懂经济，也懂外交，既是这个救火队长，应急处理，也可以在外交上是谈判高手。但是呢，面对权力斗争，他却毫无办法，因为他掌握不到实权。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还掌握了一些实权，后来当国家副主席就是一个虚位，所以眼睁睁地看着习近平把他的亲信一个接一个地扳倒拿下，他是丝毫都没有办法。能够保全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已经算是大幸了。而江泽民呢，已经垂垂老矣，而江泽民的人马，也就所谓江派人马，都年龄偏大，现在呢，日薄西山，江河日下，跟习近平、习家军已经失去了正面交锋的力量。就在习近平和习家军追杀其他派系的人物，把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扳倒的同时呢，习近平的亲信，或者说习家军、准习家军这些人物仍然在飞黄腾达。现在从体制内传出一个消息，有一个叫景俊海的人，可能在明年二十大更上一层楼，当上政治局委员，当上中宣部长。景俊海何许人也呢？他以前在陕西省呢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当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啊，这个景俊海仅仅是一个副第四级的人物。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那他就是把习近平的父亲的这个墓园从墓园变成陵园，从普通的墓园、小小的一个墓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陵园，进行了两期工程，最后把这个习仲勋在陕西省富平县这个墓地啊，修到了2700亩之大，相当于南京孙中山的中山陵的9倍，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明孝陵的4倍，而且就叫陵园，不再叫墓园，那就是帝王之尊，暗示帝王，就是说奉迎了习近平，表示呢，就像当年的曹丕篡位就要大修祖庙，后来的司马炎篡位就大修七庙，也是七大祖庙，所以这个习近平当了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把以前那个一个副国级的父亲当个副总理的父亲捧为，似乎跟最高领导人平级的位置，叫陵园，也就是古代叫陵寝， 是皇帝的陵寝。景俊海因为干了这么一件事情，让习近平龙心大悦，景俊海就飞黄腾达，连升三级，在三年内三级跳，先是跳到中共高层，当了中宣部副部长，之后呢又跳到吉林省，当了吉林省省长，前不久又当了吉林省省委书记，那么接下来说在明年有可能仕途更进一步，当上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接这个黄坤明。其实景俊海并不是地系的习家军，因为他既不来自于浙江、福州或者上海，以前习近平在地方任职的地方，他是完全来自于陕西的一个小官，也就是习近平老家的一个小官，仅仅因为修了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陵墓陵园，就得到了如此的赏识。准确说来，这个景俊海是准习家军。那么有的网友就联想到说，这个景俊海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一个太监的名字，因为在清宫里面有个安德海，著名的太监。那么今天这个靠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上位的景俊海，那么就很像清宫末年的安德海海公公，那是清朝的海公公，现在红朝也有了个海公公，就是景俊海。从大清到中共，从清朝到红朝，中国政治可以说百年不变。从安德海到景俊海这两个海公公，这样一对比，就足见中国政治的落后和黑暗。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请欢迎订阅陈破空会员网站，因为那里有我的著作和畅销书的连载。因为很多网友在问，包括中南海后黑学、假如中美开战、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不是欢迎的中国人等书籍啊，这里都有电子版，有在线阅读、在线连载。另外也欢迎到希望之城看里边的陈破空会员频道啊，那里有我针对网友的提问做的问答，尽可能做到每日一问、每日一答。好，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